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录啊，总共十二篇啊。感谢主，一到四篇可以说是啊，把律法呢做个结晶啊。啊，第一篇包含两个部分啊，说到呢律法呢是神的见证啊，一面呢也说到律法它本身就是实际化，而且是活的话，将神的本质呢注入到我们这些爱他并寻求他的里面。另一面呢，律法这话呢，对神来讲，他就是求婚的婚约啊，所表达这位爱的神啊，来得走他的配偶。另一面呢，每次来到这个画面前啊，事实上呢，它就是一个光的范围啊，借着这样光的范围。接着来到呢，这个神话语的功用呢，这些爱他并寻求的人就一直领受从律法本身所得到的祝福。事实上，这福就是神的自己。然后呢，第五篇可以说是呢，律法里面的典章啊的一个结晶啊，选了一个结晶是关于典章啊。典章的开始就讲到呢，啊，这个奴仆啊，奴仆，所以说到呢，基督就是真神的奴仆啊。以及呢，我们今天呢，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也都该呢是神和基督耶稣的奴仆。啊，接着呢，按照经文的顺序呢，啊，应该呢，这个律例啊，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说的第九篇啊，都包含在前面的部分里面。也就是说，立约的血是在二十四章，可是呢，在二十三章里面呢，就说到呢。啊，把这个律例呢，律法的附加的啊，律例呢这一部分，特别是向神所结呢，啊，也就说到呢，啊，涵盖在这个约的里面哈，啊，就显了这个结晶叫做一年三次向神所结啊，哎，当然也包括第十篇啊，律例里面呢也说到呢对神的敬拜，律例里面呢也包括呢神怎么借着。耶和华的使者把我们带进美地享受基督的里面，啊，最后就带进了下面那一部分的，啊，在神的意象下，啊，得着，啊，神的心愿，看见属天的意象，啊，所以这样的思路呢，啊，如果说呢，啊，一到四篇讲到律法，然后加上典章的一个结晶，啊，就是奴仆，啊，基督作为神的奴仆，接下去呢，三篇呢就说到呢耶。特别呢是借着啊血来立的这个约，包括旧约，包括呢新约啊，是新约的内容。然后呢，特别呢这个约啊，都是为着啊把我们带进对神的享受的里面啊，啊，所以呢就从呢一年三次向神所结，对神敬拜，耶和华的使者也都把我们带进美地啊，对神的享受里面。最后第十二篇就是。在那种情形下呢，还看见神的意象啊，而得着属天的意象。好，我们一到十二篇，简单的跟隔壁呢这样来说一说。 们来看到标语也是一样啊。啊，标语呢就是按照经文的顺序，原则上呢，啊，第一个标语呢，就主要的目的呢，就给我们看见，啊，就是我们地上最崇高的职业就是花时间让神注入。立华活的话，最主要的功用就是，啊，叫我们呢让神注入啊，最终呢神呢就得着他的见证啊，所以就叫做见证的立华。然后第二季呢就讲到呢啊，一年三次是怎么样向神所结，然后呢完满的享受三一神啊，啊这个顺序。然后呢这些能享受三一神，能进到神的里面，都是借着基督的血，他是立约的血啊。最主要呢，第一个把我们带进神里面啊，后面呢就使我们能呢啊享受呢，能侍奉他，而呢领进对神完满的享受里啊，都包括呢前面呢所应许的部分啊。最后一个也就是我们最后一篇啊，在清透亮清明的天里神的意象。好，那我们今天呢啊，我的负担呢就是说我们第二个标语啊，我们盼望呢啊，拿起来啊啊！今天呢、啊，这一堂结束的时候呢，你能啊背，你能享受，你能导好我们啊啊！第二个标语，一年三次向神守节啊，两个两个呢，再好好的享受哈。阿们，就是要享受我们的三一神。我们坐在这里就是要享受三一神，而且神规定我们啊，一年三次向神守节。这件事呢，就一表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完满的享受三一神啊。特别 啊，除教节是讲到享受基督啊，这个收割节是享受哪纳灵啊，基督复活的灵啊，就是纳灵啊。那祝棚节就是享受神自己完整的救恩啊啊，所以享受三一神啊，所以呢后面呢就是纲要的标题啊，几乎是纲要的标题啊。感谢主，我们请这个姊妹们啊，享受我们弟兄们在一起哈、啊。这个标语坐进来，享受进来，感谢主就拿起来。好，弟兄们先一起哈。
一年三次向神守节，预表在基督里完满的享受三一神。主教节，纪念的享受基督做无罪的生命供应，解除一切有罪的食物。收割节，享受复活基督之力出熟的果子。祝棚节，神在真理里面完全救恩的完成，作为我们对神经历的完满收割。
好，姊妹们，这个收割节啊，大概是这一等一下我们进入的时候，不过你先拿起来，就是收割节是享受复活基督之灵啊出熟的果子。复活基督的灵就是纳灵啊，那个纳灵啊等于出熟的果子。所以呢在纲要里面呢，我们进入的时候呢会有很多的经节哎呀来印证复活基督之灵就是什么出熟的果子啊。这个我们需要呢对于经文呢再来进入。那么祝棚节啊，这里呢事实上是收割的完成啊。你会注意到啊，祝棚节的意思就是这个整个收割节一直延续到最后呢有一个祝棚节啊。将来啊，祝棚节就是千年国，那永远的祝棚节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讲到祝棚节的时候，事实上涵盖两个范围，一个是千年国，一个是新耶路撒冷。但是一般我们把新耶路撒冷叫做永远的祝棚节啊。那你可以简称的说，祝棚节就是一种收割节，从收割节一直来收割的完成。收割什么呢？我们对神经历的完满收割啊，完满收割。最后的收割哈，终极完成的收割哈。然后呢，什么的完成？是神完全救恩的完成，特别是在生机一面的完成啊，在生机一面那种完全救恩呢、啊，在生机一面的完成啊，这翻译呢我都比较变了。神在救恩里面，这个神在完全救恩里面呢啊，完全救恩生机一面的完成啊，感谢主。啊，祝棚节就是一种收割的完成。好，我们现在啊，好，我们还是再把纲要两个享受享受的再说一说哈。阿门。标语。
Thank you.
这一篇啊、能把一个标语放在那边，表示呢这一篇呢、啊、是啊、对神的享受中的一个结晶的结晶啊。好，我们来看到呢啊、里面啊，好，题目呢就是一年三次向神守节，这一件事就是一表在基督里怎么样完满的享受三一神，完满的享受三一神。除教节天天享受，收割节呢一直啊享受那灵，然后一直享受到国度时代，享受到新耶路撒冷，所以是完满的享受三一神。好，引用的经节呢啊，你看23章14节是一年三次，15节你可以看到呢除教节啊，23章16节你可以看到收割节啊，然后呢23章19节你可以看到出熟之物，就出熟的果子啊。好，新约的对照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林前5章7节基督是真正的逾越节，5章8节也是真正的除教节啊，守这节啊就是除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因为除教就是呢不可以呢看见呢有罪的物哈。好，林前也告诉我们，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啊，15章20节，23节也看到出熟的果子就是基督。好，林前15章45节就是这个解开呢。出熟果子最主要的关键词就是末后的亚当成了是生命的灵，所以罗马8章23节我们就看到那灵就是出熟的果子啊。然后呢使徒行传里面呢、啊、他们都被圣灵充溢，哈利路亚，主啊，早上我们也愿被你啊圣灵充溢。那灵加拉太3章14节说那灵就是亚伯拉罕的福。好，启示录21章就说到啊，这个祝棚节还继续存在，新耶路撒冷叫做神的帐幕，23节就叫神的帐幕，说到在勇士里面这个节期呢啊继续享受，而且呢带着意义，纪念的意义。好，我们来看呢第一个大点啊，第一个大点的1、2、3啊，只要三个5个终点啊，我们也两个享受一下啊。第二大点呢、我把它连在一起哈。好，第一大点啊、就是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根据哪里呢？23章。好，所以呢，第一大点的第二就是节，这三节啊，三次，第一次是除教节啊，然后收割节，还有另外两个名称是七七节，旧约叫七七节啊，后叫做五旬节，收藏节也叫做什么？祝棚节。好，那第二终点，一年三次向神守节，就是一表，标题我们都背过了，一表在基督里完满的享受三一神。新约就说到呢，基督的恩、神的爱、圣灵的交通，这三一神与我们众人同在啊，一直继续同在，一直继续同在啊。好，第二大点呢，就解这个除教节哈。好，我们标题呢，这个大纲读一次啊。
守除教节，预表借着享受基督做无罪的生命供应，结束一切有罪的
这也是标语了哈。守持教诫就是借着享受基督做什么？无罪的生命供应。享受基督做无罪的生命供应，结果解除一切有罪的事物。好，这个好，第一个终点啊，就说到，因为里面呢、啊，除教诫跟逾越节事实上是一个啊啊那个啊。第一个终点说到，以色列人要守除教节几天呢、啊？
七天、
啊、这是逾越节的延续。事实上，逾越节与除教节乃是一啊，因为为什么有除教节？是因为有逾越节啊。为什么我们需要守除教节？因为我们得救了啊，我们一生的开始哈、啊。好，你就把经文呢啊看一下，最主要是出埃及十二章十八节哈。啊，从正月就是亚比月的十四号晚上，他们就吃逾越节的羊羔。十四号是一天的开始，一直到十五号的傍晚啊，十五号的傍晚啊，十四号晚上开始到十五号晚上，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刚好是七日之内啊，七天啊都要吃无酵饼。事实上，他们从逾越节那时候开始呢，就要拿吃无酵饼了哈，还有苦菜加苦菜啊。那吃无酵饼七日，好，我们来看到出埃及十三章第七节，我们把它念一遍啊。
这七日要吃无酵饼，在你那里不可借酒浇着物，在你四境之内也不可借花香物。
好，这个第七，这个你可以看到七日之久就是。要吃无酵饼，在你那里不可见有酵之物。所以呢，我们的第二终点啊，第一终点就讲逾越节，然后第二终点就讲不可见有酵之物，然后往第三终点就讲吃无酵饼，第四终点讲七日之久，通通在这个一个经节里面。七日之久要吃无酵饼，然后在你那里不可见有酵之物。啊，所以第二终点呢，就要解这个不可见有酵之物。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啊。
以色列人不可见有酵之物，这是我们必须对付所觉得的罪，对付任何显明的罪，就是看得见的罪。
觉得的罪，还有呢，显明的罪，就是呢，经呢看得见的罪哈、啊，这是。所以第一个终点呢，我们对付显明的罪，就是真正的守无酵节啊！这弟兄呢、啊，在信息里面有很多的负担，我们盼望啊，其他再进入哈啊，对付显明的罪，就是守无酵节。那反之呢，我们若不对付，若容忍这些呢，暴露出来的显明的罪，就会失去呢神子民的交通啊。那引用的经节是这个，应该是不。从以色列会中剪除在上面的十二章十九节啊，出埃及十二章十九节，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啊。然后我们新约呢，林前五章十三节，我们读一次啊。
至于召会外的人，有谁审判他们？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挪开。
挪开就是从神子民的交通中间呢 啊挪开，就会失去神子民之间交通的享受啊。那第三个讲到吃无酵饼啊，非常好，感谢主，基督是我们的无酵饼啊。是什么样的无酵饼呢？虔诚真实无罪的生命供应。好，什么样的纯诚呢？是绝对的纯净，没有掺杂。什么样的真实呢？就是满了实际。弟兄说呢，我们都需要学会这样的说法哈。好，基督是我们的酵饼，是什么样的饼？纯诚真实无罪的生命供应。怎么样呢？绝对纯净，没有掺杂，满了实际。盼望呢，我们等一下都能朗朗上口。好，第一个终点呢，啊，就说到呢，吃是要天天吃，所以呢，要除罪，不要我们想办法努力啊，不犯罪。除罪唯一的路就是什么啊？天天吃基督啊， 当然基督就是无酵饼，天天吃基督啊，无酵饼所表征的基督，而且这位基督是怎么样？定时复活且无罪的生命啊，无罪的生命啊，这个就是天天吃。第二个，无酵饼就是表征啊，本身呢、啊、不仅是啊定时复活无罪的生命，当我们吃的时候呢，这位无罪的基督、无罪的生命就分赐到我们这些怎么样他的信徒里面啊。下面就解释呢啊，无罪的元素啊，无罪的无酵的元素就是啊，无罪的元素，基督是无酵饼呢、啊，是属灵神圣的食物，使我们怎么样无酵啊。所以除罪就是天天吃基督，而且基督呢本身呢就是呢无罪的生命，会使我们无酵啊。好，第三就是结语了，感谢主，我们一起读啊。
当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无酵的生命，使人纯净的生命，这生命就使我们纯净，
使我们纯净，使我们无罪。但是别忘记了，是借着天天吃基督这无罪啊无酵饼哈、啊，天天吃。好，第四个重点就解这个七日就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整个期间，整个期间啊，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悔改，我们信主悔改之日开始到哪里呢？啊，我们都还没有啊，我们等待被提，哈利路亚。我们从悔改之日到被提之日都该是节期，节期的意思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丰富的供应。哈利路亚，基督徒的生活整个期间都是个节期、啊、所以感谢主，我们常常听弟兄们或者我们自己说，我们不要等365天才过一天的过年，我们是天天过年、
啊、
天天过节期、啊、很重要、啊、第五个呢、啊、不仅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团体的教会生活啊。啊，基督作为无酵饼，使我们怎么样过纯净的教会生活啊！不仅是个人天天是节期，整个教会的生活应该是纯净的教会生活。好，引用的经节是林前5:7-8，我们一起读一次哈、啊。
你们要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酵，正如你们是无酵的一样，因为我们的逾越节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阿门。所以
我们守这些节，不能用酒酵，也不能用恶毒邪恶的酵，只要纯纯真实的无酵饼。
好，这里新团就是召会，召会生活中我们要旧酵要除尽，除尽，而且不可以用旧酵。而且呢，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教啊啊！所以第一，我们请弟兄读啊。
教会中不该有教，教在圣经中表征一切消极的事物，就如错误的道理和实行恶行以及有罪的事物。
好，第二姊妹，
我们需要成为新团，由信徒在新信息里组成的教会。
好，教会中不该有教啊。而且啊，我们不该、要成为呢，而该成为新团啊。好，感谢主。这个第二，我们操练一下哈。第一个大点就说到呢，一年三次啊，就是三个节，哪三个节啊？你要会说啊，收割节就是啊，七节跟五旬节，收藏节就是祝棚节。然后呢，这个三节的意义表意表什么？在基督里完满的享受三一神。好，首先呢，除酵节这个意义一定要记，借着享受基督做无罪生命的供应来走什么？解除一切有罪的事物。然后，因为逾越节事实上，除酵节事实上是从逾越节开始，所以呢，逾越节跟除酵节乃是一啊，除酵节是逾越节的延续啊。接着呢，就解这个不可见有酵之物 就是我们要对付这些劫得的显灵的罪啊。然后呢，啊，如果呢，啊，不对付呢，就容忍啊，结果会失去交通。然后什么是吃无酵饼啊？基督就是无酵饼啊，要会说啊，纯诚真实无罪的生命供应啊，形容他是啊，绝对纯净，没有掺杂，而且呢，满了实际。所以我们要持罪呢，不是呀，咬牙切齿的，是天天吃基督这无酵饼所表征的啊，借着吃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就使我们洁净。然后呢，七日就是我们基督徒整个的。生活的整个期间通通都该是节期，天天过年啊，天天过节，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啊、最后不仅我们个人，我们教会生活要过纯净的教会生活，不该有教就是成为新团，就是在新性情里组成的教会。好，我们两个操练一下。供应啊，他们的过程会更多啊，有没有两位起来操练一下？
你们
好，你留下。
在这个第九天，我们来到出埃及的23章，一年三次向神守节，表在基督里对在神完满的享受。
阿门。
都有收有收除教节，
对，
还有收藏这个
收割节，
对，就七七节跟五旬节，
对，
阿门。
还有收藏节，就是祝棚节，
阿门。那除教节呢，就表征我们在这个享受基督做无罪生命的供应，解除我们一切的罪。
阿门。
所以呢，首先呢，在这个除教节呢，就是这个逾越节的延续。
对。
要享受除教节七日。
对。阿门。
且七日中都不可有教。
阿门。
除教节、逾越节乃是一。
阿门。
而且呢，在出埃及的13章7节给我们看见，
是
生活中不可以有教，是不可以。这个四境中不可以看见一切的教，
对，
表征我们需要除去一切我们所觉得的罪。如果没有除去的话，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就会失去了与身体的交通。
阿门。
所以怎么来除罪呢？我们需要吃无酵饼。
对，阿门。
是享受基督做这个无罪的生命的供应。
对，
阿门。
纯诚真实的绝对纯净，
没有掺杂，
满了实际，
满了实际的生命供应。
对呀。
是，然后在
七日
，这个我们还要讲这个除教节是七日之久，代表基督徒整个完满的过程。
阿门。
得救，让我们被提，一段完整的过程。
阿门。
所以呢，不仅个人一面，在团体一面，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也需要来做，也来过除教节。
阿门。
我们需要除去一切在生活中一切的教。
阿门。
好使我们能够成为新团。
阿门。
对，
阿 感谢主，有享受就好了，哈利路亚。更细的话，自己呢再进入哈。好，我们呢来到呢第二个啊，这个都很知道，但是呢，我们今天呢盼望呢能很清楚的啊来认识。好，收割节啊，旧约叫七七节，我们通常新约啦，我觉得是叫五旬节。那预表什么呢？享受复活基督之灵
出手的果子。
根据经文，出手的果子呢，事实上是献给神啊，先献给神啊，处日呢献给神。那我们享受的啊，不仅是复活的基督，而且是复活基督的所浇灌下来的那灵。
阿门。
啊，这是也是弟兄的负担。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享受的是那灵。神先享受呢，基督做出手的果子献给神嘛，然后呢，玛利亚那时候要摸主，但主说哦不要，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所以在神来看呢，神是先享受出手的果子，但是呢，神要我们五十天后享受所一个节叫做五旬节啊。哦，主啊，今天早上我们若守五旬节，我们就要享受那灵的浇灌。好，印证啊，我们盼望了、啊、今天早晨啊都能啊啊来啊清楚这一点哈、啊。好，出埃及记23:16就是收割节。首先呢、啊，你要劳苦，要经营啊，才有出手之物。好，出手之物还不能自己享受，还要献给神哈、啊。那下面的经节是说，那灵啊做出手的果子，是指的。啊，对我们来讲，已经呢、啊、进到我们里面的那里啊，浇灌在呢教会身体身上的那里。好，第一重点，我们一起读，嗯。
在旧约的律法里，出手的果子表征复活的基督，在他复活那日献给神，这是利未记23:10-11，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基督复活之日，献给神的出手果子所。
好，旧约的预表里，事实上出手的果子呢，只是表征怎么样复活的基督啊。好，我再问啊，这个出手的果子表征什么？
复活的基督。
先记了啊，然后啊，根据的经文就是在利未记23:10-11，安息日的次日啊，所以我们来读哈啊，15:20，我们就看见了基督说出手的果子。好，23也看到出手的果子，可是约翰福音20:17呢，耶稣对他说，你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到父那里去。主复活以后呢就告诉玛利亚说，你不要升到摸我，我要升到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到我的神，也就是你们的神那里。可见呢，主耶稣在复活之日，也就是旧约所说的安息日的次日。好，我们呢、啊，利未记23:10，弟兄读啊。
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手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
啊，姊妹。
还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
安息日的次日就是基督复活之日，然后摇一摇就正说到呢复活啊，所以印证的经节就是马太28:1，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日。好，这里整个旧约里面出手的果子，事实上是预表复活的基督啊。可是怎么会成为那灵呢？啊，就是啊第一个终点呢、啊、所要解的啊，所要解的，我们盼望呢。能清楚。好，第一个中小点啊，两个经节来证明，哪两个经节？罗马8:23，林前15:23。好，这两节证明，我们先看下面哈、啊，罗马8:23就是说，我们这有那灵做出手的果子。好，然后林前15:23说到呢。出手的果子是什么？
基督。
这样连起来了，连起来哈。所以呢，新约有两次的经节证明，罗马8:23，林前15:23说到， 那灵的出手果子是什么？
基督。
本来在旧约里面出手的果子事实上是一表复活里的基督，可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就证明这位复活的基督就是那灵啊，复活的基督就是
那灵
啊。如果你这一点懂了，大概下面不清楚了哈。好，后面呢第二个小点哈，那旧约里收割节的预表就是作为这个节期的应验，旧约是预表，那新约呢是应验啊，应验。旧约的人守收割节，那我们新约的人守收割节是什么？怎么守的？就是享受那灵啊。所以复活的基督乃是那灵，你要懂哦。说旧约的时候收割节他们是还在预表里面，然后今天呢、啊、我们是已经应验了啊，应验了啊，所以我们是享受复活的基督乃是那里。所以第三小点呢 就继续来解啊，我们一起读啊。好，就是证明了啊，这一段呢、啊、都是在证明啊。事实上呢，出手的果子就是复活的基督没有错，那献给谁？献给神，是神享受的。可是五十天以后他们所七七节的时候，事实上是享受美地丰富的出产，所有的出手之物。可是对我们来讲呢，我们也是一样，复活的基督呢已经献给神了，那五旬节我们来在一起做什么？要享受那灵的浇灌啊！你要记得好，小 A 我们一起读啊。
旧约里如果没有出手的果子，就没有收割节；新约里如果没有那灵，也就没有五旬节。
好，解开的证明啊，就是 B， 怎么证明？好，我们一起读。
五旬节那天降下来的那灵，就是旧约献给神之出手果子的应验。
啊，就这样把它连起来啊，就林前书章四十五节，复活的基督作为出手的果子献给神。可是等到呢，我们来守五旬节的时候呢，事实上呢，我们应验的就是降下来的那灵啊。那怎么可能成为呢？成就呢？因为复活的基督已成为赐生命的灵啊。好，就这样。感谢主啊，希望呢主能呢开启我们。好，第二终点呢就解第五十天啊，第五十天我们在应验里面，什么是真正的应验？好，我们一起读一次啊。
五旬节之日，正好是从基督复活那天算起的第五十日，在那日，那灵作为复活基督的完满流出，浇灌在召会身上。这指明复活的基督成了那灵，浇灌在他的信徒身上，
做他们完满的享受。啊，这个词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完满的流出，还有完满的享受啊。今天我们来在一起过节，我们就要有享受基督做那灵，做完满的流出。那灵是基督复活的完满的流出啊，然后呢，他带给我们的就是一种完满的享受啊！感谢赞美主啊！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过节啊！在教会中呢，我们需要恢复这种五旬节，因为基督已经有完满的流出，我们需要有完满的享受。我真的很喜乐，我很喜欢这一段哈、啊，五旬节的真正意义了哈！好，哈利路亚啊！那下面的情节你就知道，使徒行传那里呢，这个完满的流出，就像火焰一样分开呢，落在个人身上。然后呢，他们呢守这个节，就是被圣灵充溢啊，按着那灵所赐的花表，就开始说呢各种不同的语言哈、啊。好，接着我们看到呢第三个啊，就想解释。好，我们读一次啊，第三重点。
收割节预表享受复活基督所带来丰富的出产。
我前面自己给他加了，就完满的享受。什么是收割节？完满的享受复活基督所带来那种丰富的出产啊！当然，我的领会就是那种 基督呢，作为纳灵啊，浇灌下来是一种他自己已经完满的流出，他带着他的丰富，带着他的人性，他的复活，他的升天，他所达到的，所完成的，所得着的，统统浇灌到下来，所以他是丰富的出产。好，好，第一个重点继续解释。好，一，嗯，
这丰富的出产乃是经过过程之上一层，那包罗万有的灵，作为福音的福，赐给他所拣选的人。他们得以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
丰富的化身
做他们的美帝。
啊，这个重点就是说到基督就是美帝，而且他就是现在就是包罗万有的灵，就是赐给亚伯拉罕福音的福啊啊！而且呢，赐给我们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来享受他啊！啊，我们享受这位基督，享受这位包罗万有的灵，就是在这个美地上经营、经营、经营啊！好，你有经营，然后下面就有出产啊！感谢主。好，第二小点啊，我们一起读。
信徒在五旬节那天接受全备的灵，不仅进入了美地，也在那复活升天包罗万有的基督里，永恒与他全备的丰富，作为神在新约经文里所赐完满的份。
份就是产业赐给我们的啊，连究分给我们那个业份啊，所以呢，完满的份，神在新约已经赐给我们啊，所以这里就说到呢，这个基督呢降下来的那里呢是全备的丰富，或者是全备的灵啊，我比较喜欢叫做全备供应的灵啊。感谢主，我们需要过这样的节了啊，来在教会生活中啊享受不够好。就需要看见了前辈供应的灵，五旬节需要再次经历五旬节啊，所以第一小点说到呢，那个灵事实上就是作为美帝，然后那第二个呢就说到这个灵啊，不仅是美帝，而且带着美帝的丰富，它是前辈的灵，它是前辈的丰富啊，给我们来享受，所以我们需要呢完满的享受，所是完满的份啊。感谢主啊，这个希望呢我们能懂。好，我们再看一下哈。好，收割节就是收割节就是七七节后五旬节，意表什么？享受复活基督之灵。旧约是意表啊，意表这个出手的果子，它事实上就是复活的基督。根据的经文是利未记，在那里说到安息日的次日，证明他就是复活的基督啊。在新约里面有两处的经节可以来证明啊，这个复活的基督呢啊，就是那灵，就是罗马八章二十三节，临前十五章二十三节啊。那今天旧约他们所收割节的时候呢，到新约我们所五旬节，事实上是旧约的应验啊。然后呢，我们事实上是享受基督做纳灵啊啊，享受基督做纳灵。好，第二个小点就是说，五旬节，五旬节就是第五十天啊。我们五旬节真正的意义就是享受复活基督完满的流出，而且浇灌在教会身上，做他们完满的享受啊，这记起来。好，收割节就是要完满的享受复活基督所带来丰富的出产啊，这样的出产就是当时候呢美帝，也就是现在我们说的亚伯拉罕的福，就是包罗万有的灵啊，包罗万有的美帝给我们享受，而且呢这样的享受呢，事实上是前辈的灵，就是前辈丰富的供应，做我们完满的份。好，我们两个两个操练说一下。 利路亚，赞美主。实在是主有机会在教会中恢复五旬节。哎呀，我们实在盼望啊，越多的经历五旬节。如果五旬节不来在我们这边做实际啊，我们就很难看见呐、那里那里的这个完满的流出呢，带给我们那种完满的享受。你如果没有完满的享受，那我们进到下面这个祝福节你就更难了解了哈。好，时间的关系我不找人了，我来进到祝福节哈。那我根据我自己的领会呢，祝福或是收藏，因为对着子民来讲，所以它叫做祝福。对着神来讲，英文这个词呢叫做账目，对着神它叫做账目，所以我们称神的时候叫账目，英文就是账目，账目节。但是啊，我们中文呢、都是对着这些神的子民，因为他搭的棚子，所以他们叫做祝棚啊，来在一起搭棚子啊。那么叫做收藏节、祝棚节哈、这是我的领会。那祝棚节事实上在神看呐、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呢，就是千年国，所以我们今天还没有来啊。还有一个叫做永世的新耶路撒冷啊，有通常我们叫它做永远的祝棚节啊。感谢主，我们呢、将来都有份你永远的祝棚节，但是不一定有份你将来的这个千年国啊国度，好不好？所以呢祝棚节啊，收藏节啊。这个我们来进入这个好第四大点，说到收藏节、祝棚节乃是什么？
收神
完神。我比较建议呢，还是背这个标语的啦，因为他把它浓缩了哈。收割是什么？完满的收割，就是那个标语说到，我们对神经历的完满收割。你如果没有对神经历到勇士里面，我都没有对神经历也收割不了哈、少少的一把，人家见面了讲了很久很久，从什么开始一直经历，我好像没有什么经历，那只好就听别人哈、所以呢，他是完满的收割啊，对神经历越多越好。还有一种怎么样？收成啊，什么收成？神在生机里面完全救恩的完成。完成啊，中文有时候翻作终极完成啊，叫做完成，也就是神在圣经里面完全救恩的完成啊。简单的说了，重生啊，得救、圣别、更新、变化，还有怎么样得荣啊？特别是变化的部分啊，我们一定呢要呢一直让这个变化、变化、变化，有一天呢、得荣啊，这就是他的神救恩呢、圣经里面的。完成啊，你看这两个词抓起来哈、所以啊，事实上因为呢都还没有来到，千年果还没有来到所以啊，我们只有将来啊，所以就大部分都是讲到将来啊。不过呢，要今天享受，因为谁今天享受的多，收割的多啊，越早的就越备齐了啊，神一直备齐，直到他满了，又说好了，千年果就来了哈。这个思想好，第一个重点我们一起读啊。
祝福节首先预表要来的千年国，作为信赖的喜乐的祝福，愿神的属灵包括得胜者和得救的以色列人，在得恢复的地上与神一同享受。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祝福节事上有两个，一个是时代的喜乐的。千年国，一个是永远的回忆的喜乐的新耶路撒冷如果我们这个两个抓起来，大概就可以拿起来哈。祝棚节首先预表要来的千年国，它是时代的喜乐的祝福，很好因为它是奖赏嘛，给谁啊？给神的使命两班人，得胜者还有得救的。但是还没有到新天新地，是在恢复的地上与神一同享受，这是奖赏的享受了哈。好，这个好，第一个重点就解这个为什么？因为经过了好多个时代，漫长的三个时代。好，第一个重点，神借着千年国之前的三个时代一直收割，一直收割。第一个是法前时代，从亚当到摩西你可以再找根据的经文。第二个 律法时代从摩西到基督第一次来。第三个召会时代，有时候叫恩典时代，没有关系，我们就叫召会时代，从五旬节到基督第二次来。这中间呢、啊、这么多的时代，神啊就收割了他在地上所渴望得走的。然后之后千年国就来了。主啊，早晨啊，我们盼望我们成为神收割的对象。神就看着我们啊，这个快成熟了，可以把它收割了哈，不然我们就无份了。千年国呢来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在哈。好，经过了三个时代，好，我们说一次，什么哪三个时代？法权时代，还有立法时代，还有教会时代。好，然后好，第二个就解啊，第四个时代就是千年国，就是国度的时代，事实上是救天救地的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时代。我们比较喜欢说最后一个时代了哈。啊，这个要引进什么新天新地，连同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啊，就是讲到呢第二阶段的祝棚节啊，就是我们的第二终点。好，我们一起读，始终。收成啊，因为英文都一样，都是收割嘛，哈，所以我就说收割的完成啊，都一样的，收成的完成，啊，这边是讲到第二个阶段的祝棚节，我们称为永远的祝棚节，因为在新耶路撒冷里，给它称为神的帐幕啊，对我们来讲叫做神的祝棚啊，啊，对我们来讲啊，我们也是祝棚了哈，而且是永远的祝棚哈，啊，所以。啊，第二个祝棚节就是永远的祝棚，新耶路撒冷啊，永远啊，永远啊，对神经历是收割的完成啊，所以你这样看的话，我们就来看有两个阶段的祝棚节。好，第三个终点我读啊，祝棚节是什么意思？享受和满足的节期啊，你这个要记了，什么是祝棚？享受、满足、享受。满足，然后呢，带进真正的安息哈、啊，享受、满足、安息，彼此享受，神跟人彼此享受，神跟人彼此满足，然后呢，神跟人永远的安息哈、啊。啊，这个后面大概是这样。好，祝棚节是享受和满足的节期，表征哪一面？
生机
一面完全救恩的完成，这都是标语啦，我们都刚刚都背过了啊。然后呢，啊，就是对神经历的收割的完成啊，然后呢，也是神救恩的完成啊，完满的收割，救恩的完成啊，大概这两个词，我们标语这样比较记哈。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说。解这个哇，祝棚节就是来在一起，感谢主。今天我们可能呢在此，但将来呢啊，真正千年国后，这个新耶路撒冷里面，我们都一直的来在一起。阿们。好，我们第一个小点，我们一起读。
以色列人从美地收成农作物之后，就守祝棚节，向神敬拜，并享受他们的收成。他们来在一起，乃是像表的衣服图画。
好，当然收割节就是享受他们的最后了啊，啊不，收藏节、祝棚节就收藏节，就享受他们所有的收藏，然后向神敬拜。但是这里强调了来在一起啊，是一幅相条的一幅图画。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啊、要常常来在一起啊，想一场勇士，一年七次主的会务都来在一起。太好了，阿妹，我鼓励你们都参加，至少我们礼拜六、礼拜天每天现在都来在一起，阿妹。相条的一幅图画。好，第二重点我们一起读。嗯。
以色列人一年最后一次相条的节期是在秋天收割之后，以享受他们从美地收割的出产，向神献上他们的赞美和敬拜，我们也承受神。
啊，就是这里重点就是。 享受美地的出产啊。最后了啊，然后呢还向神敬拜，特别呢用什么敬拜呢？用他们的赞美而敬拜啊。然后呢特别呢向神说出美言，歌颂神啊。所以呢赞美神呢，在勇士里面大概都是赞美呢，祷告大概就不需要了啊。所以呢鼓励我们呢多赞美，就越看见勇士的享受啊。好，享受美丽的出产，然后向神献上他们的赞美和敬拜啊。这个就是第二小点的重点。好，第四个呢就说到呢为什么叫祝棚啊，祝棚祝棚。好，我们读一次啊。
神设立祝棚节，为了让以色列人纪念他的先祖在旷野漂流时如何住在帐篷里，希望进入美丽的安息
啊。以色列就业的时候他们有一种守这个节，事实上是纪念他们的先祖啊，在旷野漂流时他们先祖当时候就期望进入美地的安息啊，盼望我们今天也期望进入美地的安息。根据的经节是利未记23章43节，我看前部的经节还是读一下啊。好，我们对读，弟兄读39节啊。
神收藏了地的出产，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期日，第一日要有完全的安息，第八日也要有完全的安息。
姊妹，
第一日你们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枫树的枝子、茂密树的枝条、新鲜的果子，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
欢乐七日。
你们每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期日，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在七月间守这节。
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的本地人都要住在棚里。
好像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啊。住在棚里就是纪念先祖他们曾住在棚里哈。那感谢主，他们在美地的时候是在殿的哈，这个啊已经在圣殿的里面，在美地的里面，那时候在旷野里面都是在棚里哈。好，我们还是欢乐一下吧，后面大家解释了，跟两个欢乐一下，赞美赞美一下，阿们，哈利路亚。千年国跟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下面就很简单了。好，第一小点我们读一次。嗯，
这祝棚节提醒我们，今天的人仍然在旷野里，需要进入新耶路撒冷这个永远的帐幕里得享安息。
好，这个我们今天所这个节是提醒我们，我们还没有进入啊，所以我们还在旷野里。我们需要进到新耶路撒冷，在那里得享安息。好，第二小点啊。
新耶路撒冷成为帐幕，指引凡有奔与新耶路撒冷的人，都是真正守住棚节的人，有满满的享受和满足，直到永远。
我们能在新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还叫做帐幕啊，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还是守住棚啊。 所以我们能在新耶路撒冷，表示我们就是真正守住棚节的人。今天我们愿意是真正守住棚节的人，将来我们一定会有份于新耶路撒冷。若是将来新耶路撒冷那是真正的住棚节，那我们今天呢、啊、对神应该有完满的享受和满足，才能直到永远哈。好，第三啊，我们读一下啊。
在住棚节这一天的同
时，啊，英文就是 tabernacle， 都跟帐幕是一词的，所以搞会搞混了哈。事实上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我们就住棚。所以当我们住棚的时候，我们就是纪念啊。对神来讲，神也是纪念，神要我们纪念，它叫做帐幕啊。所以我们看到帐幕的时候，是神要我们纪念。那我们住的时候，我们过的叫做住棚啊。所以呢，住棚这个是词呢啊，帐幕啊，含是纪念的思想啊。后面你就能懂了哈。好，第四，
新耶路撒冷是神的帐幕，为了纪念和圣者如何在国度时代。新耶路撒冷从几万城之间仍然住在帐篷里，他们那时还未定居下来。
就是在国度时代一千年仍是在帐篷里，有领会哈、啊、所以呢，为什么勇士里面呢、啊、还叫帐幕帐篷呢、啊、对我们来讲还帐篷，因为它是为了纪念用的哈、啊、这里就纪念国度千年国是住棚的，一千年的，但是对着得胜者来讲，他们那时候也还没有进到永远的住棚节里面啊！感谢主啊，这是好。下来第五，就是引用的经文，就是从亚伯拉罕那时候开始啊，亚伯拉罕支搭帐篷啊，十二创世纪十二章八节，亚伯拉罕支搭帐篷，然后希伯来告诉我们说呢。他从那里就一直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啊！对任何一个住在帐篷的人里面呢，他仍是呢需要进到新耶路撒冷里面啊！就是国度时代那些的得胜者，他们还说呢，我们现在还在帐篷里面，我们需要进到新耶路撒冷那个神真正的帐幕啊里面哈！好。对，然后这样我们就知道了。第五小点，我们一起读。
他们的圣者进入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时，他们就在住在帐篷里，但他们仍然称他们永远的居所为帐篷，为的是纪念他们所曾经历的。
好，纪念啊！为什么勇士还叫帐幕啊？或是对我们来讲，住所就是纪念他们所。曾经历的，所以勇士里面有很多的回忆的哈，所以 A 点哈，好 A 点。
当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时，我们将会对我们如何经历神，以及神如何与我们同住，有许多永远和实的回忆。我们住在帐篷里，神也住在帐幕里。
感谢主，对我们来讲住帐幕，神就住在帐幕里。但是新耶路撒冷就是经历神跟神如何与我们同在，一直在那里诉说，有许多什么永远永远的回忆，喜乐的回忆啊，就是重点啊。所以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呢、啊，有很多的纪念啊，喜乐的，而且都是永远的回忆，包括呢，今天呢，好好参加这一次的结晶啊，在勇士里面啊，我就是那一次得开启啊，我要一生啊过这个五旬节啊，我要永远啊住在这个帐篷里啊，住棚节啊。好，最终我们读一次啊。
最终我们的住棚节将是在新耶西里，对新耶路撒冷的享受，那将是我们对神经历之一切受成的真正总结。
好，那等一下操练的时候就说这个终点就好了。祝棚收藏节事实上就是祝棚节，它是收割和完成所以祝棚节有两个，一个是要来的千年国，一个是永远的新耶路撒冷。祝棚节的意思就是享受和满足的节期，特别是呢在神生机救恩的一面，还有对神经历的收割啊，收割啊。然后呢后面 都是呢纪念纪念纪念啊。为什么勇士里面还叫做祝朋？因为是为了纪念啊。今天来讲就提醒，好，两个两个说一说。